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啊，这个礼拜就中秋节了哈，那所以呢我们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其实也没有所以，还是继续
中秋节还是要做工啊啊，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先回答青青的问题，我们很硬的这个节目只是回答问题不说其他了。那青青就说呢，耶稣跟保罗呢在会堂里头讲到呢是坐着的，那现在的牧者呢是在讲台上站着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不一样呢？
这个是时代不一样嘛。耶稣跟保罗的年代呢，会堂是犹太人聚集跟学习的地方，那么会堂通常都没有固定的讲台，所以呢耶稣也好保罗也好呢，通常会坐在这个椅子上，或者说是在地上向会众来讲话。但是哎，随着教会的发展啊，我们教会开始自己建造自己的讲台等等呢，就现在很多都是站在讲台来讲道咯。哎，这个是文化的差异。
上个礼拜我跟我们教会牧师聊天，他刚刚摔伤了那个脚啊，他是坐着讲道的。
那么要坐着讲道，
所以他是可以坐着的啊。第一个事情，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坐着还有站着呢？因为以前呢会堂小啊。很多时候那些会堂呢都是一个社区的那个环境，那可能只是几十个家庭一百个家庭，很小，那些人呢那个关系就很亲密，可以坐着也已经可以沟通了。但是后来呢教会越来越大，那当你对着500人的时候，你不站着呢中气不足啊，你坐着听不见。那还有呢，你如果现在看到一些犹太的会堂呢，也有大的，那些大的犹太会堂也是站着讲道的，所以呢那个就是环境的问题。
万峰说，哎，不单是现代古代，是环境啊。那么我信主40多50年了，从来都没有看见那个讲道的人坐着哪里讲道的。
你摔伤了腿就可以了，
刚刚说那个传道人都受伤了他才坐在哪里讲道嘛。
嗯，对，但是其实呢站着讲道呢，这个也是基督教会以后的一个模式，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敬拜神是长期站着的，他们很少坐。如果你有机会去那些东正教的教堂，他们没有座位的，所以所有人都站。
而且现在好像文化也好环境也好呢，你站在哪里呢是表示对神的敬畏，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呢。
那是不是应该跪着讲道呢更敬畏了
啊？这个就
用膝盖来站着。
好，这个我们发出去，全世界的教会立刻要跪着来讲道。
主啊救救我。
好，也是一个的教会聚会的问题啊。8281呢这个简单问题啊，他说每个月的圣餐我们用葡萄酒，是不是不符合圣经所说呢？但是我觉得圣经最重要的就是说圣餐我们要用心领受，但是圣经说葡萄汁的吗？不是酒的吗？有没有答案呢？这个我们说了很久了，圣餐应不应该有酒精？
如果你的地方是比较普遍用酒，那么用酒没问题，但是有一些地方根本都拿酒寻找酒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就用葡萄酒咯。
对啊，如果你在中东地区，他们禁酒的他们国家，那你当然只能用葡萄汁啦啊。但是呢在教会历史里头，我说了好多遍了，18世纪之前根本没有清洁的食水，所以呢他们只能够用酒去杀菌，因为他们是分享同一个杯的，不像今天几百个杯子，那所以以前一定是有酒精的，以前没有葡萄汁的，是今天才流行这样的事儿。还有葡萄汁呢是方便保存的，特别以前的教堂呢，在天主教堂里头呢，他们都有一个圣体柜，里头都是放着 着那些的啊饼跟杯的，所以呢它是可以放一个晚上的。如果是葡萄汁，蚂蚁都爬上来了哈、啊嗯、所以呢一定是葡萄酒的。所以你看葡萄汁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其实是酒来的。
主啊救救我。
好，4073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崇拜聚会的问题。他说呢，我认识一个姊妹，因为主日聚会他很尊敬啊，就佩戴了这个珍珠项链，于是呢教会的管理者不让他参与掰饼，特别是呢他说了，哎呀受洗了但是不努力去学校耶稣基督的人是不得救的，就很伤了姊妹的心。他们教会的人就认为女人戴项链就不纪念主，那你能不能指出这个教会的管理者的错误之处呢？这个教会的管理人根本不认识神，教会的主人是神。
哎，这些问题呢就是两方不讨好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姐妹呢，她佩戴珍珠项链呢去参与主日崇拜都没问题的，这个也是她个人的习惯。那么
可能她说天国就好像珍珠，所以我佩戴在身上、
哎、不管你怎么理解了不同的人真的不一样。我师母告诉我，她以前教会一个姐妹呢太有钱太富有，她出入都是坐
宝马那个名车
名车等等，没有坐公车，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都很难跟他相处，因为他太特别。但是这个姐妹，我不是说跟我师母那个姐妹一样，但是她可能习惯啊，这个是她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喜好。但是新约圣经真的也有说，哎呀，劝勉我们的姐妹不要太过分，太注重这个彼得书信里面说嘛，要自己的衣装等等，要比较
端庄
等等
简朴。
那我觉得这个是两方都应当替对方想的问题，不一定是教会的管理的传道人他们错误，但是如果他们太死板，就一早就定规，这个人这样的衣装呢就一定是错误呢，这个就伤害了姐妹的心咯。
啊，我们教会呢有的人是这样的，他们去教会认为这个是他们一个礼拜最重要的聚会，应该穿最好的服装来到教会来敬拜，所以呢他们就穿了他们经常穿套装上来我们的崇拜里头。
我见到我觉得
以前也有人离喜欢穿西装来教会的，不像我们现在穿的很
颓废。对啊，现在连做主席啊带领聚会那个人都
穿个 T 恤衫
啊，就算如果他心里从心底里说，哎呀神也会接纳我这种衣装，我去运动场踢球，我去崇拜也一样，那么这个是他跟神的关系。
你想想几十年前，你如果不穿这个西装不穿这个套装去教会，如果在老外的那些地区他们看不起你，所以你看有没有发现那个时代倒过来了哈？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教会也不一定有错，可能有一些人老是看着姊妹穿着这个珍珠项链，然后别人就觉得哎呀，这为什么他这么有钱、啊、
对，
为
什么这么贫穷、啊、
然后可能是淘宝买的，你不知道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导致其他弟兄姊妹绊倒。但是呢我觉得姊妹你分享这个姊妹呢问这个问题的姊妹，你也得呢跟教会好好去沟通，了解为什么教会的传道人会这样想。还有呢你自己也得理解，哎，我在这个群体里头我怎样才是最合宜的服装呢？
对，两方都应当反思，这个得到最大的益处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既然只有独一真神，为什么你说有三位，有圣父、圣子和圣灵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因为神在他的话语里这样启示了他自己，这三个不同的位格正是独一 真实永恒的神。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哎呦，你这个问题可真厉害啊。其实啊，没有一个例子是可以讲清楚三位一体的，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奥秘。好吧，咱们来聊一聊。想象一下，你喜欢的冰激凌是不是有好多种口味？你喜欢巧克力、草莓和香草，对吧？这些都是冰激凌，但它们有不同的味道。你看，神也是类似的情况，只有一位神，就像只有一个冰激凌盒子，但在这个盒子里有三种味道，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都是同一个神，但每个都有自己特殊的味道和功能。但是留意哦，在这里三个口味的冰淇淋还是分开的存在，你每次吃冰淇淋时可以选择只吃一种口味，所以这个不算是完全的三位一体。换个例子吧，你听过三合板吗？就是三片木头贴在一起，比单独一块还要强。这三片木头就像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各自不同，但是他们是天生结合在一起的，不是我们后天加工的。三位一体真的是个奥秘。所以早期教父解释三位一体的方法，就是说什么不是三位一体，用排除法的方式。总之，三就是一，一就是三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来来来，中秋节嘛，你说说看，我哪一部分最像月亮？
我说啊，你的笑容，哎，好像月儿弯弯的上弦月一样好看
呢。哎，会说话，会说话，还有呢。
你的肚腩有点像半月。
怎么说？
后面是平的，前面凸出来，哎呀，不就像个半月吗？
你这不就是说我胖吗？
哎呀哎呀哎呀，我像你的心，好像满月，心中只有你呀。
在我身边，今夜月亮特别。
良友电台祝福你中秋节快乐。
主啊，救救我。
好，预祝你中秋节快乐。但是我们这节目无论中秋深秋，我们还是回答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回答一些关于圣经的问题啊。0271呢，他就问这段的经文呢，耶利米书51章20到23节怎么理解呢？他就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子，还有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用你打碎男人跟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跟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还有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
哇，
都打碎打碎。
对，刚刚就是这么多打碎摇钱，听起来就很害怕啊。所以这个0271你的问题就是，哎呀，这个这么多打碎是不是这个神呢？ 这个其实是神学的预言呢，耶利米书51章这一段啊。那么这个背景是耶利米书是成书于公元前70几左右啦。当时巴比伦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征服了犹大国嘛，所以耶利米先知就预言巴比伦呢将要被神毁灭，因为他们太过骄傲自大，残害上帝的百姓等等。那么我觉得预言还是有象征的意义。第一，这里提到什么斧子跟兵器是上帝审判的象征，那么上帝说他要将使用巴比伦来惩罚其他国家，但最终他也会审判巴比伦，就是这个神学预言的目的。那么这里当然有耶利米先知语言的风格啦，比较强烈的预言性的表达啦，但是这个是针对巴比伦的预言，并不意味着上帝一定会使用暴力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啊，最后这个波斯马代也是一个晚上就完成了，也不是很暴力嘛。
但是最重要，我们领受经文的意义就是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 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这个是我们念这段经文有时候领受的时候呢，比较哎呀害怕，什么打碎打碎打碎，但是是不是表示我们的神是这么残暴呢？当然不是呢，他是来对罪恶的这种的愤恨啊，所以先知有神的性情就这样的来表达了。
但是你说神不一定这么残暴，但是神也是审判者，审判的时候就是要施行惩罚的时候可能也是残暴的。特别在天启文学上面呢，很多时候那些天启文学就是先知书那些是在以色列人受难的时候写的，他们呢就是说神会最终的公义的审判呢，神会怎样报复那个敌人呢，那些的确是残暴一点的内容。
终于预言说了，那个耶利米书这一段经文是一段比较强烈的预言性的经文，他是预言巴比伦在神的公义里面呢，他必然会毁灭的，而且是体现了上帝的公义跟审判。
主啊，救救我！
好，到8376的问题啊，也是跟那些权柄啊、审判呢有点关系。他就说呢，提多书2:15里头说呢，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去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呢？我就不太明白，什么各等权柄去责备人，也不能叫人轻看呢？
这个是保罗书信里面对提多这个同工呢一个劝勉，这个是他要求提多在教会里面要规规矩矩的做教导啊，所以这些事你要讲明，就是什么事情啊？就是这个提多书2里面前面说咯，要讲明，要传讲真道啊，
教导人啊，
教导老年
人
等等啦，也要劝诫人啊，要温和的方式来做成这个功夫咯。
哦，劝诫就是温和的，但是权柄跟责备就是不温和的了。
所以他用一句话，用各等的权柄指责人，那么责备人嘛。那么我们牧会里面现今天也不会这么用这么重的语言去责备这个万峰。
以前很流行哎，这个宋尚杰的那个年代，1930到50，
我不是
喜欢骂人那个年代的那些传道人。
这个是宋尚杰这个布道家的风格而已嘞，不是所有传道人都一样嘛。但是你说不太明白，就是一句话，这段经文就是表达教会领袖啊、牧长啊、长老、执事等等呢。带领教会的时候呢，按保罗给提多的教训，要用智慧跟爱心来带领信徒，帮助他们成长啊，所以这个是整段的经文的主要的意思。
所以你看大卫也说嘛，你的肝你的脏都安慰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要敲一敲，那才能够提醒人家。有些时候可以温和的说，当然温和的说，但是有些时候管教罗伯跟大棒子也得同时
来。很多年前我出来传道的时候，就特别约一个比较有分量的有经验的牧长来问他，我们会有什么方法。他说没事没事，你的教会的他们是羊群的，你说他们是羊群，如果有时候他们用羊角来碰你，你就说没事没事，就把他叫他走，就是这样回事了。
我近期呢就是在教会有些讲道的时候呢，提出一些比较激进的观点，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回归怎样，然后被听众不是被会众骂了，就是说万峰你为什么这样说话，你这样太过骂人不太好那样。
所以我的牧长刚刚说那个比方呢，我们的羊群什么羊群都有，他们都是羊，有时候他们用脚来碰你，你说没事没事，如果你的知识有这样的人呢，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不像你已经案例了嘛，你就不用再被人赶走嘛，我就是小弟嘛，现在还年轻。
不要那么谦卑。
但是呢，我觉得讲到的时候，如果这个是真的神给你的话，你就得做好你的权柄，做好你责备的那个功夫。
摇签都骂人的，不是随便骂
人。你通常骂我而已啊。
主啊，救救我。
好， 祸水泉源呢，他就问啊，圣经的问题啊，里头说呢，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里头那个遵行旨意，不是说得救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吗？那我信就够了，为什么进天国还得遵行旨意呢？
其实马太福音这里耶稣的说话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天国呢，是出自马太福音7章21节。如果你了解整段天这个登山宝训的经文，说到最后呢，耶稣是做一个结论说，跟从我的人呢，最重要是遵行天父旨意。他这里不是说得救的问题，但是使徒保罗他们做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叫得救的人呢是凭信心就称义嘛，这个是两个道理在交集。但是你不可以混淆说，哎，得救的人只是信就可以了，我们就不用遵行主的旨意，这个也不是教导嘛。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信的那个过程也是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那个行动呢？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只是刚刚说从登山宝训这个结论来回你的问题。但是圣经名言以弗所书2章89节就是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这个不用我啰嗦啦。那么雅各书新约2章17节，雅各说，这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来行为的改变嘛。如果我们真信耶稣，就会遵行他的教导，活出他的样式，这个是很清楚啊。
嗯，对了，所以呢，就好像你上班签了个约，你得上班才有工资嘛。如果你只是签约，你不上班，你还是没工资嘛。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对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的信念是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相信，第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之父，因着他儿子基督的缘故，也是我的神和我的父。第二，他从虚无中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并用他永恒的计划与护理来托住和治理这一切。第三，我深深信靠，毫无疑惑，相信天父必供应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第四，我相信在流泪谷中，他所允许临到我的任何不幸，最后都会显明是对我有益的。他能如此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愿意如此行，因为他是信实的父。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首先啊，上帝就像是一个超级厉害的爸爸，比超人还厉害。他不仅仅是你我的天父爸爸，也是所有人的天父爸爸，还是耶稣的亲爸呢。想象一下，他能把无聊的黑暗变成精彩纷呈的世界，就像魔法师挥动魔杖，一下子就变出了一大堆零食和玩具一样。其次呢，上帝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大计划，比你的暑假计划更复杂，更完善哦。他不仅仅是创造天地，还要照顾你，哄你睡觉，给你准备每天吃什么，以及安排你可以踏上的每一步，简直就是一个多功能天赋嘛。第三，如果说爸爸妈妈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喜欢玩什么，上帝当然也不会逊色，他会确保鞋带一直不松开，让你的书包轻一些，还会帮你找到丢掉的小熊毛绒玩具。当然这是比喻了，但这意思你懂对吧？最后一点，即使遇到那些倒霉透顶的情况，比如考试没考好或者跌倒受伤了，不要只顾着哭鼻子，因为每一次小小的不幸都是上帝用了某种特别的方法来告诉你，嘿，你要学会相信我呀。最终他总是希望我们过得越来越好，更加与他亲近。上帝能做到这些，因为他可是全能的大 boss， 但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很在乎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独一无二的小宝贝。希望你也能够信靠这个全能的父了。
嗨， 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呢是关于灵恩的体验的部分啊。2715呢，他就说，我在的教会呢，有一个的牧者呢，就喜欢讲圣经里头有末有讲到的经文，要讲方言医治病人的经文。他说呢，这是不对的。他还说呢，这个会众面前呢，说圣经临前14章，就抓住呢，说方言至多是3个人，还要轮流一个一个的对着说，还要一个人得翻出来，集体说方言是不对的。因为呢，这个2715的听众呢，来这个教会之前呢，是在教会里头是讲方言的，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教导跟他的习惯很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背景不同的，适应的问题啦。其实末有祷告跟方言祷告两方都有圣经依据，这个都确定了嘛。雅各书5章14-15节那里就是末有祷告啦。那么马可福音6章13节，耶稣的年代赶出许多鬼啊，用油抹了许多病人，耶稣也有这样的传统啦。
但是有些传统就认为，哎，我的方言呢，所有都得有翻方言，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说啥。第二批人呢，就说我方言我祷告 OK 啊，神听得明白就可以啦那样。
所以这个都是你跟同工不同传统不同习惯要调和的问题咯。有一些差会，我以前参与差会，那么宣教士从不同的背景来，有一些真的是方言讲方言，那么那个差会就有定规，哎，你公开的场合请你都小心，如果你要说方言就私下说串啊，美的带来困惑或者说冲突嘛。
可能这个是理性启蒙时代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都要理性，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两方面是都需要平衡的。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的问题0730呢，就是说教会有个传道人呢，在私下讲道的时候呢非常极端，就甚至跟家里头死人的弟兄姊妹说，哎，你把死人多放在家2天看看能不能复活。我想投诉，但是又觉得是论断，那到底这样我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智慧向这个同工表达你的困惑啦。第一，第二，你也可以向你的牧长呢来反映这种情况，但是尽量避免来论断啦，因为要好的沟通啊，这个就是我们应当有的心态啦。
对，我们经常都说教会的传统呢是很丰富的，我们呢千万不要用自己的传统盖过别人的传统，反而应该从彼此当中学习。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从某些传统里头呢感觉到不安的话呢，这个呢一定要反映出来，跟他们多沟通，彼此多认识。特别如果将死人多放在家2天呢，也不知道有没有病菌呢，那些就这个也有卫生的问题，
这个也有吓怕人的。
对对对，这个应该跟牧师反映一下。好了，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问题呢，欢迎你随时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中文字的995或者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1.net。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祝福你中秋节快乐，圣诞快乐。好，中秋节快乐，
快乐。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